者就叫称义，称义神的作为，因信称义仍然是神的作为，不过是神赐给我们信，使我们因着信就接受神所赐的义。这件事情，这个题目是福音的核心，请记住，因信称义是福音的核心，它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称义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把许多我们以前所学习对基督耶稣之所以来道成肉身来救赎的真理都涵盖在里面。所以对因信称义，如果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和看见，那实在是我们的信仰都出了问题。而因信称义也是多少年以来可以这样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歪曲，使人陷在一种不可自拔的情况。所以因信称义的真理非常重要。大家知道这个宗教改革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也就是说从主后400年左右以后，逐渐的一直到马丁路德的16世纪之初，由于天主教的一些错谬的看法，把多少的人带进了错谬之中，以至于后来马丁路德在1915年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使人有一个新的看见，也可以说重新回到神的真理里面。神借着马丁路德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是实在是奇妙的。今天我们来述说这一切，请弟兄姊妹反复的思想，所以我自己说实在的体会也是很肤浅的，甚至有的地方会有错谬，但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宗教改革有三个重要的口号，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唯独神的荣耀。这三个口号至今仍然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唯独圣经使人们对圣经歪曲到了一种难以复加的程度，而且许多的歪曲是潜移默化的，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多少年以来信仰主，信他的圣经，但是对圣经的认识、对圣经的看见出了错谬的时候，我们的读经方法、我们的各种问题都随之而参加，随之而出现了。因信称义为什么要讲唯独因信称义，就是神的整个的救恩的核心就表现在因信称义方面。第三个口号今天不细说，因为一切为了神的荣耀，贯穿了始终，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活着的价值，包括神的创造，都在为了神的荣耀中间。所以为了神的荣耀就带出神的主权。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在讲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因为神的主权体现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又体现出神的主权，而人正好在这一点上与神不能完全一致，人总是要或多或少的争自己的主权。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还讲因信称义，我想跟大家提一个问题，也是我所想到的，就是说首先一点，什么叫义？义它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属于神性方面，就在神的属性里面有一块地方叫义，或者神的属性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做义，这个义是神的绝对的义，是神的完全的义。 而神的绝对的义和完全的义是，就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真理，他的公正，他对这个罪的绝对的严厉，以至于带出他的审判，都在他的义的本性里面，他的属性。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创造人以后，义就成为神与人的一种关系。神和人之间在哪一点上发生关系？在义上发生关系。神创造人的时候，也是把神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于是在人的人性里面也有了义。在义弗所书第四章讲说，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义、圣洁是新人的特质。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神造人把神的形象放在人里面的时候，这些神的形象就成为人性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人的人性里面确实有义，但是这个义不等于神的义。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人可以像他，人可以成为他的形象的特点形象，但是像形象不过是个影儿，形象永远不是本体。所以神的义是绝对的，人的义是相对的。神的是义是完全的，人的义就不完全。人在人的义里面可以与神相交，但是人的义永远不能跟神的义相等，所以人跟神的相交也就受到了相当的限制。除非神把他自己的义加给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义里面与神有一个真正的完全的联合，而进到他的里面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说，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神看见所造的甚好。这个甚好是什么甚好？这个甚好是神所造的宇宙万物都在各自的恩典里面、完全里面得到了完全。神赋予他们一个完全的特性，神造的人也是完全的，但是这个人不过是神的形象而已，不过是在人的完全里面。神赐给人灵，神在人在灵中间与神相交，在生命里面与神来往，这都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神要把人再提升到一个更完全的地步的时候，人必须进到神的里面来与神联合。也就是说，这个联合的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神的义，也就是神的义赐给了人，人就能够在神的义里面进到他的里面。打个非常不完整的比方，国籍的问题，我可以到美国去，我甚至在美国也能生活，也能够来往，好像跟美国有很大的一个认同，但我不是美国人。所以美国的宪法和律法中间的重要一部分我享受不到。有一天我得到了美国国籍了，于是我就成为美国的一份子了。这个比方是很不完全的。神的义加给我，我具有了神的义，我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与神的联合的机会。于是我们就在思想，神如何引导人进入神的义呢？人只有顺服他，完全的顺服他，信他，爱他，跟随他， 蒙他赐福，把神的义作为恩典加在人的身上，人才能够有这个义。这个义不是你靠着吃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得到的，这个义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一开始人神也就知道，在神的所造的人中里面，人固然很完全了，但人心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我，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就总是要高举自己，总是不能够真正的顺服神。这个自我必须要真正顺服神才能够进到这里面来，所以就有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实验。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试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叫做人要以自己为神，人要以自己为神就是对神的不信，不信神才要以自己为神。我们上次讲的信，信是在对神的充分的认识中间建立的信心，信，所以我们叫知识。信是信靠，信是确信，信是把自己完全顺服和委身在神的里面，这才叫真正的信。也就是我的一切都以神为依归，我不再以我自己为我自己中心，我一切都以神为依归，完全靠在他里面，完全服在他的里面，这才叫做信。如果当初亚当和夏娃有这样的信，他就不会吃取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以自己为神就是不信神，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就表现在以自己为神上。所以当初撒旦引诱夏娃的一句重要的话叫做你便如神那样，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不但是以自己为神是他的本质，还有一个以自己为王。为什么说他这里面有以自己为王的本质呢？因为王是律法的制定者，所有的法律法规国里面的一切的规定都是王所颁布的，王的权柄就体现在他的法律法规得以颁布执行，如果谁违背了王的法律和法规就要受到惩治。神不但是我的神，神也是我的王，神是我的神，我的生命里面是他所造的，我是他的儿女，神是我的王，我就是他的子民，是他的仆人，所以神就有法规法律加在亚当和夏娃身上。当初所说的赐福给他，叫他们生养众多，治理管理修理都属于这方面内容。同时还有一条，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是法律法法规问题，你不服就是以自己为王，不服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这就是当初亚当夏娃犯的第二个问题罪。大家可以看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很有意思的一事，就是虽然人犯了罪，与亚当夏娃当初没有罪的状况有了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在许多的根本问题上仍然表现出人性里面的问题来，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想要立自己的，想要立自己的法，不服神的法，立自己的法，结果就不信，表现为你便如神那样，以自己为神；不顺服，表现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自己为王，不去行神所颁布的律法，而要立自己。这就是人性里面的本质中间高举自我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如果不能去掉，这个特点如果不能够真正的降服在神面前，皈依在神的里面，人靠自己仍然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当初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非吃不可的，不可能不吃的，因为人固然完全，人固然对神有认识，人固然对神得到了神所赐给他的生命，人固然有神所赐的形象样式，但是有一点，人如果不能真正的顺服在神里面，不能仰望神的恩典，不能信他，我们的行为仍然是悖逆的。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顺服是因信来的。神当初造了人，就要把神把人带到一个被成全的地步。我们总说被成全，是说被神成全，是神要把自己的义、把自己的恩加在人的身上，使人得以被成全。神要叫人知道，唯有神是他的神，唯有神是他的王，唯有神的爱是绝对的、无限的，唯有神的义是能充斥一切的。只有在神的义里面，我们才能够与他有真正的联合。所以如何把神的义赐给人，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怎样赐给人呢？人不要，人要自己为神，人要自己为王。而人不要的结果，人就堕落犯罪，以至于进入了一个灭亡的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人才能够重新回过头来仰望。也正是因为人堕落到一无所有的时候，神的恩典引导他、光照他、改变他，把神的生命再次赐给他，把神的生命里面的那个信的成分加给他，他才能够回过头来再来信神。所以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我个人体会，是神在创世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自从人创造被创造以来，人就要因信才进入神的义，因信才被神称义，因信才能够与神联合，因信才能够顺服他、依靠他、归依他。所以因信成义就成为神在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也就是说，人如何才能够因信成义。所以这个大家要仔细看圣经历史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人虽然蒙了神的恩典，人总是反复的不住的要立自己为王，反复的不住的要高举自己。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就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八章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要有一个王。当时以色列人去找到撒母耳说，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好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撒母耳为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神对他说，你只管给他们立一个王，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所以撒母耳最后跟他们说，你们是以自己为神，侍奉自己。这个不是撒母耳自己说的，是我给他加了个注解。撒母耳说，是你们侍奉耶和华，常常说耶和华，错了，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这个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没有神。 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有的其他的神都是人自造的神，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人为自己所设立的宗教，所有其他宗教里面的神不过是人的扩大而已，它不是真神，它不过就是人的扩大。所以严格的来说，当人拜别的宗教的时候，拜别的宗教里面的神的时候，他是拜人自己，因为没有这种神存在。当他没有这种神的存在的时候，他是以自己为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这点上体会，为什么人赋予的他的神的各种特性，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神有了这种特性以后，反过来可以满足人的自我的要求。当人不想灭亡的时候，他就造出一个神来，使他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勇士的状况。这勇士你不管他叫什么也可以，叫什么灵山也可以，叫什么天堂也可以，叫别的也可以。当人需要一个能力的帮助的时候，于是他的神就赋予了能力，于是关公就可以帮你抓贼，于是贼就可以求帮关公帮他偷东西。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王，是人的本性的表现。而当人犯了罪以后，这个罪性里面更加突出了这一点。所以大家仔细的去读新约，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实际上既或人在伊甸园里面，人照样要面对这些问题，人照样要在这些问题上来真正的认识自己。弟兄姊妹，记得当初我们讲的人论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个行为之约。这个行为之约是说，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与神有一个行为之约。这个行为之约是神给他各样的要求，亚当去履行这些要求，就可以符合神的规定，然后神就把恩典赐福加给他。但是这个行为之约却被亚当破坏了。我们又进一步讲过，救赎的计划乃是神在创世之前所制定的。这句话也就带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意思，人只有经过救赎才能完全，人经过行为是不能完全的。换句话就是说，人不可能靠行为称义，不可能靠行为得神的恩典和喜悦。因此神才有了救赎的计划，因此神才有了恩典之约。所谓恩典之约，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恩典里面把救赎的大恩赐给凡信给他、信他的人。那么在罗马书四章有个四节，有个五节，大家如果仔细读，这里面就读出了行为之约的问题和恩典之约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做工的所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这句话就叫行为之约，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你靠你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所做出来的，不过就是你的义，神因为这个也会赏赐你，但是这个是你应该得到的工价。这个就是当初神与亚当立的行为之约。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能做成吗？做不成，神就预备了恩典之约。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不做工是做不了工，罪人在神面前怎么能靠行为称义呢？不可能的， 是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就是恩典之约的本质。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半天，是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造人，神要把人带到他的荣耀里，神要使人得以完全，靠什么？是靠人的行为吗？否，乃是靠神的救赎。只有神的救赎才能够把人带到神里面，只有把神把神的义赐给人，然后人才能被称为义。然而这里面就出了好多问题了。第一个，就刚才我讲的，人怎么能够被神看为义？不但是能够被神看为义，而且一直处于被神算为义的状态之中，不是一时的，而是永远的。另外，人怎么能够常与神和好呢？当初在伊甸园里，人跟神是一种和好的关系，但是能不能够不住地存在于这个和好的状态中呢？伊甸园的结论是否不能，因为不是神改变，那是人会变。这些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呢？人和神的关系应当怎样才能得到修复？应当怎样才能更加近身？应当怎样才能够成为一种完全的状态、永恒的状态、常在神的爱里的状态、常在与神和好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神创造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但是人犯了罪，人犯了罪以后，大家知道罪的本质就是对神的敌对。人犯了罪，人站在自我的里面来反对神，来对抗神，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王。当人在罪的里面与神敌对的时候，实际上神也与罪敌对。神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圣洁，绝对的义，他的公义就是要与罪对抗的，他的公义就带来对罪的极大的威严，对自己的极大的审判。神不能饶恕罪，神也不能饶恕罪人。赦免本身是有原则的，是有前提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就告诉我们，用赎罪祭可以遮盖，但人屡次犯罪，屡次遮盖，人的罪仍然反复的要显露出来的。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认罪，我给你们施洗，但是也有一样讲得很清楚，毒蛇的种类啊，谁叫到你们逃避，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意思？你这个悔改的心能持续吗？在自我里面的悔改能完全吗？哪怕你跑到神面前来认了罪，但是你的本质、你的本性不改变，你认一百遍罪，你还能犯一百遍罪，至终你在神的面前仍然被定位为一个罪人。如果你以认罪、悔改、受洗作为你的功德的话，那么你这个认罪、悔改、受洗的功德，你就无限的持续下去。 老得做，一直做到底。而罪性不改变的时候，显露的罪可以被赦免，那个内在的隐藏的本质怎么改变？改变不了。朱熹他呀还是个干净的猪而已，反过来猪因为他的本性是喜爱污秽的，也有他喜力百变，你总不能每一分钟泡在水里头。再进一步说，被水洗净就干净了吗？不过是相对的干净，而不是绝对的干净。没有绝对的事，有绝对干净的吗？从我们医学上来说，有一个绝对无菌状态吗？这个是非常难得到的。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罪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样一个罪人，这样一个本质上就是罪的人，怎么能被神看为义？不可能啊！绝对圣洁的神，在一个绝对污秽的人，怎么样使他成为义？怎么被神看成义？而人如果不能被神看为义的话，又怎么能与神和好？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在神面前是隐藏的吗？大卫在诗篇139篇说：“我说在哪里？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到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降到阴间，你还在哪里？我被造之前，我的一切你都知道。也就是说，罪人的结果。”只能是灭亡，罪人的结果在神的义怒面前只能是受审判，只能是沉沦，没有任何一个办法可以使人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告诉大家，罪人不能犯为义，罪人不能与神和好，这句话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也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真切的如此认真的了解，我们信神也是画问号。我们对自己的真切的看法没有达到一个这个程度，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信他，我们就要画一个大的问号，我来做什么？神能接纳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一点上深刻的了解，我们就不会对耶稣基督的救赎真正信服、感恩、赞美、接受。罪人的本性就是恶的，罪人也不可能真悔改。在罗马书，大家去读1章到3章，你反复的去读，你就发现，当一个人堕落了以后，他的理性是堕落的，他的意志是堕落的，他的感性是堕落的，他哪怕知道自己有罪，他也不要神。他的感性是堕落的，哪怕他自己真正知道有罪，他也不恨罪，他也不要真正的悔改。人的意志是堕落的，哪怕他知道有一位神，他也不要这位神。所以不恨罪、不想悔改又不要神的这样一个不可能自动回转的义人，罪人，他又有什么作用？他能做什么呢？任何作用都没有。既或有的时候对罪有所认识，这种认罪的表现也是浮在非常表浅的状态之中。所以我们说，虽然人出了错，他也会认罪。认错，这个认错也就是在那个环境、那个地点对一个具体事物有了一个看法， 因为神还赐人有良心，神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存在，神还给人一个普遍的恩典，于是人还有一定的理性，一定的德性，人还为自己这个社会制定出一定的法规，一定的道德标准。中国的儒家就定出过很多的标准，甚至各种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宗教的道德水准。这些东西当我们违背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受到责备，在这个层面上可能会有认罪，可能会有悔改，但是这个层面不能触及人的罪的本质，这个层面不过是一时的改善，这个层面也不能使这个自我因为认罪就免除罪得以完全。所以既或我错了，我的父亲母亲可以饶恕我，我犯了法，经过了惩治，法律可以宽容我，但是这不过是在人的社会中间，在人的范畴之中，而不能在神的审判台前经受考验。神乃是烈火，所以不认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无所谓，我记得我就挺好，当我深刻的认识的时候，我就处于一种绝对的无力无望的状态中间，面临着就是死亡，面临着就是恐怖，面临的是无可挽回的惩罚。这就是当初马丁路德所看见的。而马丁路德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切，那是神特别的恩典，神让他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当马丁路德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痛苦到了极点，所以马丁路德甚至咒诅神，他害怕这位威严的神，害怕这位公义的神，他害怕这位审判的神，他认为神就是烈火，神绝对的公义，绝对不能接纳，绝对不能赦免罪。他甚至神为什么存在，没有神该多好，是这样想法吗？如果没有神，我们今天就不用信了，没有神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没有神我们尽管犯罪吧，没有神就没有永生，没有永死，没有地狱，没有天堂，我们人活着怎么活着得意怎么活就好。所以保罗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可是马丁路德没有办法，他知道神是存在，他知道神是震怒的神，神是烈火，他也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忏悔自己的罪的时候神会赦免。所以他就一天到晚的在挖掘自己的罪，在承认自己的罪中生活，痛苦到了极点。但是人能靠自己认罪就是自己真正被神赦免吗？刚才讲过的，所以我们归结到一点，人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而这个关系是不可能用靠人来修复，无论你用自己的忏悔也不可以修复，你用自己的功德也不可以修复，你用自己的行善也不可能修复，因为你的忏悔、你的功德、你的行善都在自我中。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讲，我们得救了，被神赐予重生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神所赐予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义，我们在世界上的成圣，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真正看重？我们确实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确实在神的恩典下在努力不住的成圣， 在道路中就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像他。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时候，神把这个生命看成是我自己，你自己的，于是这个生命还是一个人的生命。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这个生命里面有许多宝贵的象神特质，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个生命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我们在神的里面做了许许多多讨神喜欢的事情，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怜悯，但是定位在一个不完全的生命之中，定位在这个人的罪性和存在的情况之下，定位在我们还有肉体的时候，我们在今生仍然是不完全的。什么意思？我们仍然不能靠行为成义。即或是一个蒙救赎的人，也不能靠行为成义。离开了耶稣基督，你的行为算不得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神称赞你，神帮助你，是为了叫你靠着神的恩典，在今生今世来讨他的喜悦。是神怜悯了我，弟兄姊妹啊，是神怜悯了我们，不是我们做得好啊。谁敢说我在神的面前做得好了？与神的完全、神的义来相比，我们做的算什么呀？我们今天到底是爱神更多，是爱己更多呀？为什么耶稣老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为什么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仍然告诉大家，今生今世我们仍然不能靠行为成义，请记住这个靠。我们在神的面前之所以能成义，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不是靠我的行为成义，也不是靠今天我有了新的生命所行的成行为，我就可以在神面前成义。继续雅各书是说的，是吧？因信称义，也有行为称义的道理，是因为有了新的生命，有了信心以后，我的信心要在我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从这点来说，我的行为代表了我的信心，从这点来说，行为也可以成义。但是这种行为是基于信心的行为，即使有这种行为，我也不能靠这个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所以犹大就讲，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仰望和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甚至说神保守我们常在他的爱里。神若不保守我们，我们就不可能在他的爱里。当然我们要努力的在这方面追求，仰望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的。我们即使是一个神所救赎的人，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的本质仍然是一个罪人的本质，只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有了基督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直到有一天我们这个地上的身体除掉了以后，这个肉身灭绝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才敢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守住。现在有公义的冠冕，我才没有，现在我才能算为义的。保罗讲的意思大家明白吗？过去一切事情我是做过了，真正要得神说你是义的，那天我已经在神面前站着了。而这个义仍然是耶稣基督说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体。 圣经说这白衣就是圣徒的衣，这白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赐给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神，我们就一无所有。所以人与神的关系的回转只能神来做，只能神称罪人为义，而这个称罪人为义是神的白白赐神恩典的行动。称人为义是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与人毫无相干。正因为我们的神是绝对完全的神，在他的属性里面有爱，有公义，有圣洁，有正直，也就是说在他的公义里面我们人都要受到审判，但是在他的爱里面神要救赎，出于神的主权，神就把神的义加给了我。所以一切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现在我们谈称义的真理性。称义是什么意思？